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段崇智辞任中大校长一职，坦言话同修改中大条例有关。继去年十二月中大校董会解雇咗中大副校长兼大学秘书长吴树培之后，中大再有重大人事变动。校长段崇智喺刚开始嘅新嘅一个三年任期里面，开始咗两个礼拜就宣布辞职，而中大发表嘅声明系到呢次事件系段崇智自己表示，按照修订后嘅大学条例，中大落实咗新嘅管治架构。我认为呢个时候系俾大学物色一位新校长嘅合适时机。翻查翻资料，喺2018年出任中大第八任校长嘅段崇智，喺2022年获得中大校董会通过续聘三年，由今年1月1日起生效。但系新任期啱啱开始，就喺1月9日辞职。有评论认为，教育系中共嘅重要战线之一，整缩校园以达到全面控制系迟早嘅事。前中大学生会干事林少斌接受访问嘅时候话，估计段崇智嘅辞职系佢知道咗建制派将会启动弹劾或者解雇佢嘅程序，所以先自行了决，以保留面子。早前关注修改中文大学条例嘅中大学生会前副会长冯家强表示，校长嘅延续对大学发展非常重要，管治架构按道理唔应该影响大学嘅学术自由同埋院校自主嘅原则，亦都唔应该影响大学未来发展嘅方向。但系段崇智而家以落实新管治架构为理由辞职，系唔系代表咗中大今后学术自由同埋院校自主嘅原则有变呢？或者中大未来发展嘅方向有变呢？佢认为中大管理层同埋校董会有责任向纳税人交代。同学更担心段崇智辞职之后到卸任呢段期间，校长嘅交接期啊，校长会变成跛脚鸭，或者会被校董会架空，势将会影响到学术自由同埋院校自主。而睇翻段崇智喺2019年反送中运动以来，一直受到亲共势力针对，当中以前特首兼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为代表。虽然有消息指亲共人士就段崇智在反送中运动期间表现不好，一直以来在连番批评之下，中大校董会在2022年仍然通过对他续任三年。其后亲共人士包括多位立法会议员将段崇智获得续任提升到中大管治问题，更有声音威胁要抽起教资会给中大的拨款，并随即向中文大学条例开刀。由三位立法会议员校董张宇仁、刘国芬和郑家彪提出了私人草案，修改中大校董会的组成，强行绕过校董会，用私人草案方式向立法会提出改组方案。这个引起了中大校友的不满。在2023年7月，曾经有过千校友提出联署，促请修订提交的私人草案内容，要求以校董会认为仍然合适的2016年重组校董会方案为基础。立法会最后在去年11月通过了改例，修例之后中大校董会人数由55人大减至34人，由23名 校外成员和11名校内成员组成，比例由1:1改为2:1，立法会议员的议席维持3人，校长和常务副校长需要经过校董会3/4成员支持才可以聘任。类似这些做法是不是很熟悉呢？我们在今届刚刚完善了的区议会选举不是看到这些游戏咯？可以看得到的就是中大校董会在未来将会被建制派全面接管和控制。而较早之前他的得力助手吴树培遭到即时解雇，亦都可能是打击段崇智令他辞职的原因之一。据时评人林少斌分析，段崇智可能是因为受到其他政治压力而下台的，例如梁振英等建制派经常攻击他，加上他的妻子被廉政公署调查。廉政公署在2023年的8月，即是他连任之后，就罕有地公布正调查一宗涉及中文大学一个医学中心有人涉嫌贪污案，并有传媒流出消息说涉事的中大心血管基因组医学中心，他的负责人就是中大校长段崇智的太太罗文亚。廉署以往都是在案件有人被捕、起诉或者定罪之后发出新闻稿的，但是上述事件在调查的时候已经发稿，是前所未有的。廉署的做法当时被资深传媒人吴志森形容是耐人寻味，咁而家睇翻起上嚟咧，就一目了然啦。有评论就指出，控制校园最终达到全面控制，这个已经是迟早的事。据时事评论员林康正指出，张宇仁、梁振英等人批斗段崇智，梁振英更加是咬死不放。根据林康正的分析，早前吴树培被炒，可能就是因为2019年比较关心学生，同埋参与了联署。目前大学的管理层有少少个人意志都不会被容纳。他又表示，现时香港多间大学都涉及丑闻，包括港大校长张翔涉及的争议。最后他敢说，冇最衰，只有更衰，受苦的是我们的下一代。他仲批评政府明知有几多学生自杀，但是对教育界采取的行动却是增加学生的压力。例如教育局近期发表了试学周年报告，里面学生和老师唱《义勇军进行曲》的时候，歌声略为细弱啊，都唔得，建议学校加强学生唱国歌的信心和习惯。又有意见指课室要安装闭路电视等等，举措无疑是增加学生的压力。林康正质疑当局未能解决长期累积的问题，例如增加学校社工的数量，反而在这里搞批斗中大。他更加质疑政府可不可以还一个清静环境给下一代，可否真心关心下我们的下一代。出生率已经是不断减少，是不是还想将啲问题雪上加霜？另外，社会政策及公共行政学者钟建华咧就话，段崇智辞职是用大学条例修订为下台阶。他并认为，当局是因为觉得段崇智以往做得不好，而家要秋后算账。钟建华举例，在2019年，警队对段崇智的态度相当不客气啊，同时明显有梁振英同埋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张宇仁呢啲在内嘅一群想喐佢嘅人喺度话事，佢都好难做得落去啊。再加上他的得力助手吴树培遭到即时解雇，做下去都没人。即使段崇智这几年来有不同的行动想洗底讨好建制派，例如对学生会不客气，亦都不支持学生，甚至曾经在校内示威时报警请警察入校园等，亦都是掹不翻。钟建华形容，在中大条例修改一事上，校董会已经被架空了。他指出，不单止中大， 其他大学的校董会亦都在改变形式，除了人事改变，政府亦有安插新的人事进入大学，其实是国安系统进入大学，大学管理层有些环节已经被架空了。钟建华认为这个是中央方面的政策，现时讲学术自由、院校自主是没有意思的了，教职员都在这里讲句说话都不敢讲，课堂是要录影的。就据他所知，现时大学有些教职员被警察投诉，被记录聆讯之后就被解雇，亦都有人因为在网上哼几句歌就被停职，以儆效尤啊！哇，咁睇起上嚟咧，唔怪得知啲人话而家整肃校园只系个开始或者个过程而已啊！最终嘅目的系中国共产党方面，即是阿爷啦，系要达到全面控制香港大学嘅校园为目的嘅。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教育界咧就俾港共政府搞得乱缤纷啦。与此同时咧，有消息咧就话喺过去12个月里边，即是2022年嘅12月至到2023年嘅11月啦，有计划自杀嘅学生竟然高达2.8%，呢个都系创新高啊！咁睇翻消息，卫生署就公布咗学生健康服务喺2022至2023学年嘅主要检查结果，当中发现因为心理同埋行为问题而需要转介嘅学生比例高达 1.8%， 较疫情前嘅 1.1% 高 0.7%， 过去12个月之内，有计划自杀的学生比率达到 2.8%， 有 1.3% 学生就表示曾经试图自杀，中学生的比率是较高，曾经计划自杀和试图自杀的比率分别是 3.7% 和 1.6%， 加起来就超过 5% 了。卫生署指出2022年至2023年年度一共有23.3万名小学生同埋9.7万名中学生接受学生健康服务中心嘅周年健康检查。健康评估数据显示，因为心理同埋行为嘅问题而需要转介到健康评估中心、专科诊所或者其他机构嘅学生比率，由疫情之前，即是2018至2019年学年的 1.1% 上升到2022到2023学年的 1.8%， 增幅几乎达到70%。在收集到的到访学生的自我评估问卷所显示，在过去12个月之内，有计划自杀或者曾经试图自杀的学生整体比率分别是 2.8%同埋 1.3%， 加埋就即是 4.2%。 当中中学生所占嘅比率较高，分别系 3.7% 同埋 1.6%， 加埋亦都系超过咗 5%。 卫生署指出，学生健康服务嘅团队喺上个学年到访咗279间中学，以外展活动方式促进学生嘅身心社交同埋精神健康，協助學生建立基本的生活技巧同埋抗壓的能力。政府而家已經推出了學校為本的3層應急機制同埋情緒通18111精神健康24小時支援熱線。據衛生署的分析，在疫情期間， 学校停课，网上授课，户外体能活动减少了，以及使屏幕的时间多了，增加了学生超重、肥胖和视力下降这些风险。卫生署鼓励学生培养健康的生活和饮食习惯，每日合共做不少个一小时中等至剧烈程度的体能活动，并且保持饮食均衡。咁啊，咁睇报告就知道噶啦。香港呢啲学生一啲都唔 happy 啊，仲想寻死。如果唔到绝望都唔寻死啦。咁系人都知道呢啲学生压力大，到底佢哋啲压力嚟自边度咧？就冇提过喎，系啲乜嘢压力？会唔会啊？系啲学生感觉到啊，又要唱国歌啊，或者做啲乜嘢，俾人喺课室安埋个摄像头睇住佢哋一举一动，呢啲系压力咧？呢啲一定系压力啦。咁仲有同辈之间，以前叻嗰啲同学，而家分分钟移民走咗，剩翻嗰啲系乜嘢质素咧？据政府唔愿统计，亦都唔想提嘅一啲消息显示，黑社会入侵校园、校园之间欺凌同暴力嘅个案飙升，呢啲都系政府唔愿意提嘅事实。正如香港成为大都会啊，一把刀嘅刀啊，日日喺度劈友啊，呢啲咁暴戾嘅情节，原来喺香港上一个世纪60年代所谓峥嵘岁月电影片里面所提到嘅，就系男光女落争地盘啊。探长当然唔会出面去争地盘啦，咁咪由得佢哋下低嗰啲有关系嗰啲黑社会去发展咯。边个发展得快，边个好世界啊嘛。咁校园亦都系佢哋一块肥猪肉嚟嘅，所以如果政府愿意去揭示嘅，我担保啊，校园欺凌事件系学生嗰个压力嘅来源，仲系一个主要嘅压力来源。因为大家都知道啦，香港而家系一个军政府，处于军政府管治嘅状态。男光女落呢啲全部都系佢哋嗰啲无形嘅爪牙嚟噶嘛？你话要搣咗佢，咁佢哋点搵食啊？唔得啊！牵涉到呢啲所谓嘅领导嘅利益、核心利益，梗系唔好讲啦，讲亲都可能系有罪噶。所以啲乜乜专业报告，只系睇得到嗰个病征啊，睇唔到佢嘅病因啊。因为呢啲社会现象嘅背后系有好深层次嘅病源啊、病因所在啊，亦都系啲不能说的真相。咁再睇翻另一项调查啦。有项调查就显示，市民对来年香港整体发展乐观净值是0%，较去年急跌28%。啊，你有冇听错呢？市民对来年乐观净值归零，对过去一年整体发展的满意比率是-11%。调查原来是香港文研在2023年12月由真实访问员以随机抽样电话访问方式，成功访问了501名香港居民。最新年终调查显示，40% 受访者预期在来年香港整体发展会比今年好，但是认为会恶化的同样占40%，乐观净值为0%，较去年急跌28%，跌幅非常显著。另外，在过去一年，市民对整体发展的满意比率是35%，不满意的比率是46%，净值是-11%，平均量值是2.7，即是整体介乎几不满意和一半一半之间，整体评价持续有改善，但是过去一年里面的变化并未超过抽样的误差。在个人的层面方面，有44%市民表示在过去一年活得快乐，有30%的市民表示不快乐，快乐净值 是14%，较去年上升了14%，升幅都叫做显著。对于嚟紧呢一年个人嘅发展，有47% 受访者就预计会较去年为佳，有22% 就认为会较去年为差。乐观净值是正25%，较去年大幅下跌了11%。至于市民新年愿望的内容，和个人相关的占了38%，和社会相关的占了35%，差不多一半一半。和世界和平或者友爱相关的占10%，愿望和个人相关的比率录得非常显著的升幅，而在社会和相关的则显著下跌。两者分别是2015年12月以来的新高和新低。另外有 11% 市民表示没有新年愿望，和去年数字相约。听完一大堆这些统计数字，我们先休息一阵，下一节回来再听下社会人士的分析。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我们继续对香港民言的调查，听取社会人士的分析。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分析，市民说活得快乐的较多，但是对前景悲观，是心态驾驭事态。难道面对这些困难，又没有办法影响到外部的因素底下，日日坐困愁城咩？影响唔到政府，影响唔到社会，就只有修身齐家，自己 happy 啦。对于预期来年香港嘅整体发展乐观，净值急跌，刘瑞兆认为同来年政治事件，例如23条立法有关，认为香港内地化或者会影响到外资。佢认为市民对经济发展感到忧虑，包括香港库房储备数字、港元在加息之下汇率风险、香港的 GDP 增长放缓、出口数字减少、股市总市值量下降到30几万亿，比高峰减少了20万亿，还有 IPO 数字下跌等，都是很现实的问题。刘瑞兆又指，香港吸引中东资金只能够填补一部分流失的资金，但是金融活跃的仍然是欧美。另外他表示，市民会视乎政府的措施，政府搞夜缤纷、庙街夜市，但是整体的环境谷不谷得起呢？他又认为，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的立法会未能够监督政府善用资源，形容是配合官方政策多于站在市民方面。而且香港政府整体经济的政策是不是配合大陆，而不是巩固香港发展，亦都是引人怀疑的。他还指出，官方现在对外部竞争的评论大致是外部环境不好，外国势力亡我之心不死，中外斗争连累了香港等等。但是他质疑这种说法是对错了焦点，直言大陆对香港构成的竞争大于外国，例如深圳亦都大力发展高科技。他又认为，香港现时政治收紧了，首要强调国安，担心会不会因此有其他副作用，这个要执政者平衡啊。刘瑞兆更加形容，现在的香港寒蝉效应比1989年的六四之后更加严重。另外根据香港民意调查称， 他们会在24年1月开始正式引入电话短信随机抽样调查，作为固网和手提电话调查的增补样本，各占三分之一，并决定定期将电话调查的频率调整到每两个月一次，但是同时增加网上意见群组调查至每个月起码一次。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兼行政总裁钟庭耀解释，有上述变化是因为现在要将资源转到网上调查和数据分析。他亦都坦言，用大量资源得出的调查在政策讨论和传媒报道之中被引用得越来越少。他说，反观现在的发展，民意数据没什么作用。他又指，刚过去的区议会选举亦都显示了看不到由此引申出来的民意诉求。他说，已经没有数字可言了，种种事件导致他认为社会对有分量客观科学的民意数据要求越来越不高。另外，社会政治因素亦都是一篮子的因素之一，但是上述的资源投入和数据运用的问题就是主因。至于基本法23条立法，钟庭耀说，他们一向奉公守法，国安法或者23条将来立法之后究竟怎样是违法，怎样是踩界，我们要观察和了解。民意会参考法庭的案例，但现在未有相关的个案。他又说，如果有人跟我们解释我们某些调查可能触犯法例的话，我们亦都用不着触碰他。现在香港民言部分调查不公开发布，钟庭耀表示仍然会继续调查，是因为觉得数据总有一日有用，强调他们所有的研究是合法的。唉，死不死，现在做份这样的 survey 都说担心会触及国安法或者犯法，那怎么做啊？那讲回自杀了，在1月5日曾经从事新闻工作多年的前记者和无线电视主播柳俊江呢，就笑叹轻生，即是自杀啦。他曾经揭露新闻界的黑暗，又还原了2019年的721事件，元朗白衣人无差别地袭击市民的真相，多年以来都是一直企在弱势的一方和强权对抗。那今次他到底是自杀或者被自杀，当然是见仁见智啦，你信乜就乜噶啦。以警方介入事件嘅调查得出嘅结论，当然系冇可疑啦，系话佢自杀嘅。事实系点，外人亦都无法得知，因为冇证据。事后记者协会喺柳俊江离世之后发文悼念，赞扬佢喺无线新闻部服务期间专业工作嘅态度。为同业所称重，他离开新闻界之后仍然心系新闻同业关心议题，记协感激这位记者之友的付出。回顾翻柳俊江开始成名，是他在2002年到2010年之间任职无线电视记者的期间。到了2010年，柳俊江离开无线新闻部之后撰写了《我离开了我爱的岗位》的长文，当中提到近几年记者沦为车衣女工，新闻部管理层对每日的新闻早已有一套睇法，记者好多时被要求照单执约，并指出新闻部太一言堂，老板的意见太强势，下面冇人敢反对，在形式上追求自杀式的终极中立主义，令到 CCTVB 的名字不胫而走，最终亦都表示期望新闻部能够重踏正轨，重拾朝气咁话。其实当年 CCTVB 呢个名字是民间俾的，是嘲讽他们做新闻的作风。 无线新闻是是但但。咁由呢一篇文章睇得到，柳俊江系唔认同无线呢种做法嘅，正因为喺呢种唔同嘅工作环境底下，佢唔能够认同啊，所以最拉尾都系选择咗辞职。咁喺2019年嘅9月，柳俊江接受商业电台节目《一圈圈》的访问时候，指2010年的离职是因为看到言论自由收窄，有部分话题，例如他想采访广州保卫粤语的运动，成为无线电视新闻透视的节目专题报道，但是因为政治正确不获得批准，并不是从新闻专业角度出发的原因。另外他又说，曾经见到六四周年悼念活动的报道受到压力，加上同事吐苦水，只做不到一些题目，自己看到的前景就是做唯唯诺诺，老板讲什么你就执行什么的中层，所以他选择了毅然离开无线。另外他在2015年9月亦都批评过当时梁振英说特首的地位超然于三权之上的言论，又在2019年7/21当晚受到白衣人的袭击，他无惧袭击的阴影，著书记录了7/21的真相。在2020年国安法立法之后，柳俊江仍然在他的 Facebook 上高大骂那些用膝头哥去剪压一名12岁的女童的事件。他大骂打完大肚婆就打小女，渣仔都不足以形容香港警察的恶行。咁人死了就盖棺定论啦，一个人唔睇佢个样有几时髦或者几猪兜，但系睇佢做人做事嘅方式，我哋都睇得到柳俊江柳爷啊，系一名敬业熬业的新闻工作者，亦都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同时他亦都是有正义感，大骂那些打完大肚婆就打小女的黑警。咁可能是由于长期的生活拮据啦，咁最拉尾阿柳爷可能选择咗自杀。咁我哋亦都可以由佢呢个案例睇得到，香港人而家嘅生活，好多人都在度食紧老本，是阴干紧经济的压力、政治的压力，对这些博有名气的人来讲，会不会就是将他们逼上绝路的原因呢？咁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